刚才三位姐妹带我们一起敬拜，把很美好的诗歌献给我们的主。感谢主，我在七月的第一个主日来跟大家一起敬拜，一起分享，我又在七月的最后一个主日过来。这个我们刚才用诗歌用祷告来敬拜我们的主，现在呢我们聆听上帝的话语。有一个问题，我们信的主是又真又活的神，那么又真又活的神他就一直在工作。你知道上帝在做什么工作吗？这个是一个功课，就是我们怎么样明白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计划是伟大的计划，上帝的工作是伟大的工作。我们呢是平凡的人，我们无论在社会上每个人的身份不同，每个人的贡献不同。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在你的领域里非常出色，我们是精英，但是呢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再聪明再博学又算得了什么呢？在上帝重大的计划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普通的人。这么普通的人怎么样在上帝的重大计划当中扮演一个角色呢？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在十几年前，我在差不多二十年前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读了一本书，当时非常 popular 的一本书叫 Experience God。 这本书一开始的时候，两位作者是两位传道人，那他说上帝一直在工作，他一直在我们周围在工作，他也邀请我们加入他的工作，但是只有你明白上帝的心意，明白上帝的工作，你才可以加入到上帝的工作当中去。这个想法真的是我从前从来没有想到的，但是呢真的是对我有震撼。我就一直在寻求在我的周围上帝有什么计划，在做什么工作。进一步呢就想这样的问题，像我这么普通的一个人，我能够做什么呢？我怎么能够成为上帝计划当中的一个角色呢？其实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这都是一个功课。那我们怎么样学习在上帝的计划当中成为被他使用的人？上帝的心意是使用我们每一个被他拣选跟随他的人，成为他的计划当中的一个角色。但是我们能不能及格，这是由我们的功课。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样成为上帝计划当中被他使用的人。那在七月的第一个主日，我跟大家分享了约瑟的故事，创世纪的四十五章的前七节，第一节到第七节。在这段经文里边呢，虽然经文不长，我们在约瑟是我们非常喜爱的一个圣经人物，那么约瑟的故事我们非常非常喜爱。我上次跟大家讲了喜爱约瑟的故事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命运起伏跌宕，是因为他从人生的低谷到最后成了一个最辉煌的一个人物，他这个非常的精彩。而且呢从前苦害他的十个哥哥命运被掌握在他的手中，然后他选择了饶恕。是因为这样跌宕起伏的情节吗？很多人是这样，但是呢如果这样去欣赏约瑟的故事，实际上呢不是很正确。圣经借着约瑟的这个人物形象，其实给我们很多启示，是我们人生我们生命改变的一个榜样，生命成熟的一个榜样。所以在上一次的信息当中，我们学习到一个成熟生命它的三个，在约瑟身上表现出来的三个方面，它是老练的，但是它又是真诚的。一个成熟的品格，一个美好的生命，它是真诚的，它虽然有智慧处理非常复杂的情况，那么但是呢老练却不失真诚，他同时又是一个真诚的人。当真情流露的时候，他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放声大哭。那你说一个在世界第一强国在埃及做宰相的这样一个人，应该是一个极其老练的人，他应该能够掌握自己的感情，可是呢他又如此的真诚，在和他的十个哥哥相认的时候他嚎啕大哭。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发现在约瑟的身上，我们发现 他是真正的仁厚，宽恕仁厚，他不计前嫌，真的完全的饶恕他十个哥哥曾经苦害过，给他带来极不平寻极不寻常命运的这十个哥哥。但是呢，这种宽恕是真心的宽恕，所以呢，他又是不回避伤痛，他不会不提当初哥哥们苦害他的心灵上的伤痕，这说明他医治了他的伤痕。所以呢，他是一个宽厚的，但是呢又不回避心里的伤痛，他是已经医治好自己心里的伤痛，可以直面伤痛的这样一个宽恕者。第三个方面，我们在约瑟的这个成熟的生命当中看见，他在纷繁的世事当中能够看得清上帝的旨意。在他命运当中发生了那么多奇特的事件，他真是从高峰到低谷，人生的酸甜苦辣他尝了个够。但是在这么复杂的情形之下，他仍然能够拨云见日，看见最本质的地方。所以当他哥哥们向他忏悔说当初不应该这样苦害他，造成了他人生的悲剧，但是约瑟跟他们讲，不是因为你们，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不是因为你们当时要害我，而是这是上帝有他的美意。所以呢，他可以在纷繁的世事当中看清楚神的旨意。所以上一次的信息里边，我们学到一个成熟的生命有这样的特征。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接下来，今天的经文比较长，45章呢，我们就分成这两段，先知诫是一段，那么从8节到28节这么长的一段是另外的一段。那么这段经文呢，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我想呢，这段经文太长了，叙事性的经文呢难免很长，但是这么长的经文呢，我们实际上可以读其中的一部分，所以我做了一个节选，节选了以后仍然不太短，但是呢，请大家随着屏幕是我节选下来的，那么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大家比较认真的读，因为一会儿我们的分析，我们的信息阐述都是从这些经文当中出来的，有一些是从细节上，所以请大家注意，这个可以读得慢一点，但是呢，记住里面的细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一起来。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下一章，你和你我儿子孙子，连牛羊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山地与我相近，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5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下一章，这风声传到法老的宫里，说约瑟的弟兄们来了，法老和他的臣仆都很喜欢。法老对约瑟说：你吩咐你的弟兄们说，你们要这样行，把驼子抬在牲口上，起身往迦南地去，将你们的父亲和你们的眷属都搬到我这里来，我要把埃及地的美物赐给你们，你们也要吃这地肥美的出产。下一页，他们从埃及上去，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告诉他说约瑟还在，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相信他们，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他们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了。最后一页，以色列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先，我要去见他一面。好，这是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些经文，这是一个叙事文体，所以呢比较长，但是在这些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边，我们明显看到一共有3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 就是接着我们上个礼拜所说的，哎，用不用我简单再回顾一下约瑟的故事？我不知道上个礼拜是不是这个第一个礼拜是不是大家都在这儿？约瑟的故事大家可能都很清楚。在这之前呢，就是被十个哥哥苦害，然后把他卖给一个商队。那么他在幼小的时候被商队带到了远离家乡的埃及。到了埃及之后，他被卖给人做奴隶。结果呢，这个主人非常赏识他，因为他很聪明很能干，把家里所有的事情交给他做，他成为那个家里的管家。但是家里的女主人勾引他，那么约瑟是一个很有道德的人，所以他拒绝勾引。女主人呢就恼羞成怒，就陷害他，说他调戏女主人，把这个恶人先告状，先告诉他的丈夫。所以呢，主人就很愤怒，就把约瑟下在监里。那么这真是一个倒霉透了的一个孩子，他被远离家乡卖到埃及来，被卖给人家做奴隶，然后呢又被陷害打到牢里去。可是上帝呢在他身上有旨意，上帝借着在牢里同一个牢狱里的两个狱友，这两个人是在法老面前当官的，等到他们出去以后呢，他们了解到这个约瑟是懂得怎么给人解梦的。就在突然有一次，法老王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把全埃及的术士叫来，没有一个人能解得开这个梦。所以这个曾经和约瑟一起坐牢的这个大臣就向法老举荐说，我们知道一个人在牢里，他懂得怎么解梦。所以法老就把约瑟从监狱里把他请出来为法老王解梦。那约瑟靠着上帝给他的智慧就成功的解梦，说你的这个梦的信息是说埃及以及更大的这片土地在接下来的七年当中是七个丰收之年，那么丰收之年之后就连续是七个饥荒之年，所以你应该在七个丰年里边把粮食囤积起来，那么这样可以在七个灾年的时候可以有粮吃，人不至于饿死。那么法老王听见约瑟的解梦就很欣赏这个年轻人，欣赏他的智慧和才华，也看出来有上帝来祝福他，所以呢就任命他做全埃及地的宰相，让他在七个丰年里边建仓库囤积粮食。那么等到七个灾年来临的时候，全地都没有吃的，可是呢唯有埃及积存了足够吃的粮食，所以各地的人就跑到埃及来借粮。那么雅各的七个哥哥被他父亲差遣来到埃及借粮，就来到了宰相约瑟的面前。那么约瑟一开始认出他的哥哥，他的哥哥并没有认出约瑟来。所以在这个月第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分享了45章1到7节，那个时候呢约瑟就开始认他的十个哥哥，认了十个哥哥之后，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今天的这段经文一共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呢是接着上一次的话，上一次当约瑟饶恕了十个哥哥的时候，这十个哥哥诚惶诚恐，他们知道他们的命运在他们所得罪的弟弟的手里，不知道弟弟要怎么样惩罚他们。可是呢约瑟真的是饶恕了他们，他说不是因为你们的原因，是因为上帝是这样的心意。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第八节他接着说，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那么这样一来他看见上帝的作为，他明白上帝的心意，他有信心，他也顺服，所以他做了一个决定。他就是说现在灾年七年的大灾只过了两年，还有五年的灾荒，那么家里的那些人怎么办呢？我这次给你们借粮回去带回去那不够五年吃的，所以呢约瑟决定把他们的父亲以及他们家里所有的家眷，就是约瑟整个的家族，就迁到移民到埃及来。所以这是他做的一个决定，他就向他的哥哥们做了这样的吩咐。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呢是法老王听见了约瑟的哥哥们来了，所以法老王就发出了一个邀请， 他对约瑟说，回去把你的父亲和全家人都接到埃及来。这个真是很奇妙。约瑟虽然是很有权的宰相，但是你可以想象，他没有权利把他的家人迁到埃及来。如果他做这件事，一定要请示法老。在他还没有请示法老的时候，法老就做了这样的邀请，发出这样的邀请，所以第二关就通过了。法老王邀请，法老王不仅邀请约瑟的家人，而且呢，还吩咐用非常豪华排场的阵势回迦南地去接约瑟的父亲以及他的眷属们。那么这是第二层意思。第三层意思是什么？第三层意思，以色列人入埃及，这个家族被迁到埃及来，有几个决定的条件。第一个，约瑟必须要他们来。约瑟不想让他们来，这个家庭不能够来，因为他们和埃及没有关系，这是第一条。那么约瑟做了这样的邀请，做了这样的决定。第二个，法老王要同意，如果法老王不同意，这个家族一百多人不能够迁到埃及来。那么法老自愿地发出了邀请，第二个问题解决了。这两个问题还不是所有的条件，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第三个因素。第三个因素就是，作为家长的雅各必须同意移民。如果雅各不同意，前边的条件全都合乎要求，但是呢，雅各不同意，照样不可以移民。所以呢，第三层意思就是，十个哥哥回去邀请父亲雅各，那么雅各最后同意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边这三个层次。从这三个层次里，我们找出来的焦点问题，就是如何成为在神的计划当中被使用的人。这就是我们在引言里边所说的，我们是普通人。约瑟了不起，约瑟有超人的智慧，有很大的才华。那么在他的治理之下，这个埃及大灾之年和丰收之年都井井有条，所以他把这么大的一个强国治理得井井有条，他是了不起的人。他制定的政策和法律一直延续了400年，这是在创世纪的后边我们可以读到的。那么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可是在上帝的面前他也是微不足道，是一个普通人。所以呢，在约瑟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这样的功课，就是怎么样在上帝的计划当中成为一个角色，成为一个被使用的人。那么怎么样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呢？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我们学到三个功课。第一个功课我们看见是明白神的心意并且顺服。我们看到约瑟，他明白他为什么到了埃及，他也明白为什么他能够坐到埃及的宰相的位置上。在刚才读的经文里，我们看到约瑟怎么样看待他在埃及的位置。首先他说，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不是卖他的这些哥哥们，乃是神。我们上一个信息里边说，在纷繁的世事当中，约瑟有一个能力，能够拨云见日，看见最本质的，最本质的就是上帝的计划和上帝的工作。在这里我们同样看到的这样的内容，他说，看上去你们把我卖了，我就来到了埃及，这不过是浮云，这不过是表面的现象，本质的是上帝差我来，上帝差我到这里来。所以呢，我来了，虽然有生活当中很大的挫折和磨难，但是呢，上帝把我送上了这样一个宝座，就是世界第一强国的宰相的宝座，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说，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他是谁？他是耶和华。他知道让他成就这一切的是耶和华。其实呢，过了几千年以后，我们今天看这个问题不像当时那么难看。约瑟被卖到埃及的时候是一个小孩，那么虽然他凭着上帝给他的智慧，他来到了法老的面前，得到法老的赏识，但是呢，在那么一个复杂的政治环境当中，整个满朝文武全都是埃及人， 只有他一个是异族的，在这个统治系统里边，他是一个外人。这个外人完全没有背景，他们家在迦南，也不过是普通的一家人。那么他何德何能，在这么一个强盛的帝国里边，能够脱颖而出呢？他不但脱颖而出，他坐到了全地宰相的位置上。法老如此的信任他，不仅信任他，而且说我如法老的父。这个法老可能是年纪不是很大，他登基的时候可能很小，所以呢，在年龄上不一定比约瑟大，但是约瑟也很年轻啊，约瑟也不至于成为法老的父。另外在这些统治者的身上，如果我们看中国的这个历史剧，这个电视剧有很多皇帝的这个宫廷戏，如果你看多的话，你就明白这个君主别管他多大年龄，他哪怕是小小的一个小孩，八岁的小孩坐在金銮殿上，那么那些老臣们，那些七八十岁的老臣们，那些人是要三叩六拜，要匍匐在他的面前，在他的面前仍然是诚惶诚恐。所以呢，这不是一个年龄的问题，这不是说老臣们是小皇上的长辈，不是这样的问题，这是君臣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上帝使约瑟如同法老的父，这是被法老所尊敬，这是一个特殊的位置，又成为他全家的主。法老王的全家都敬重这个约瑟，听他的建议，听他的主意。这一切谁能够做到这个呢？只有上帝可以做得到。所以约瑟看得明白他在埃及的位置是谁来决定的，所以他明白上帝的心意，他追求明白上帝的心意，他也真的是能够明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觉得上帝为什么让我坐到这个位置上。他想，这七年的灾荒，我的全家都在灾荒饥馑之地，所以呢，他心疼他们，他希望他们迁过来，能够在他的帮助下平安地度过剩下的五年的饥荒的时间。所以呢，他相信这一切是上帝的安排，他就相信上帝让他做这样的事，他就相信这件事一定能够做成。这是一个信心，这也是一个顺服。什么叫顺服？顺服是当你明白上帝的心意的时候，你可以勇敢地踏出去。就像约书亚带着以色列民经过了40年旷野的生活，他们要踏入神赐给他们的迦南美地。踏入迦南地的时候要过约旦河，可是约旦河里边有那么多的水，那么上帝让他们吩咐他们趟进去，当你的脚趟进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分开。这个和过红海不一样，红海是先分开，水先分开成为旱地，以色列人才进去。当第二次的时候，上帝给他们更大的一个挑战，让他们的脚先踩到水里去，那么河水就分开。所以有的时候上帝考验的是我们的信心，那么当他明白这是上帝的心意的时候，他勇敢地做出决定来，这才是顺服。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明白上帝的心意，有信心，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让全家迁到以色列来。这里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以色列迁入埃及到底是不是一个错误。你要去看不同的解经的著作，会有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以色列人入埃及是一个错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没有入埃及，400年之后以色列人就不会被埃及人奴役。以色列人被埃及人奴役，他们受了这么多的辛苦，所以呢，上帝又不得不，他们说是这样说，他们不得不麻烦上帝从埃及解救他们，把他们从埃及为奴的状态下解救出来。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圣经吗？我不同意这样的解释。上帝能够做错事吗？我们从更宽泛的一个场景来了解。我不知道上一个信息里我有没有跟大家解释，整个的圣经66卷，有这么厚的一卷书，这么厚的一本书， 那么里边的内容也非常的繁杂，非常丰富。可是呢，我觉得用情节我们清理出一条线索来，并不是很难的事情。那么如果我们做一个情节上的处理，我们发现旧约的线索很简单，旧约一共就写了这几件事。第一个是上帝拣选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接下来呢就是他的后代入埃及和出埃及。出了埃及之后，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是围绕着圣殿的建造，目的本质上是对圣民的建造，上帝的选民的建造。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被掳，以色列人被掳，被巴比伦掳去，然后呢又回归。整个的旧约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线索。那么新约的线索比旧约更简单，新约的线索呢就是两步。第一步呢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耶稣基督的拯救，在十字架上对我们的拯救，这是第一个线索。第二个线索呢就是上帝的基督的教会的建造以及职堂运动。使徒行传给我们讲了世界上第一间基督教会的建立，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建立。耶路撒冷教会建立之后，他们受到逼迫，这个斯蒂凡寻道以后，大逼迫就来临，逼迫使得这唯独一间教会的会友们就四散到不同的地方去。接着这些难民的四散，把上帝的福音带到不同的地方，同时也在不同的地方开始建立教会，所以开始了一个职堂运动。那么在安提阿建立了教会之后，安提阿又差派保罗和巴拿巴一直从小亚细亚走到欧洲，我们把这个叫做宣教旅程。其实宣教旅程的本质是职堂运动，因为福音传到每一个地方都会建立起教会来。所以这样呢，我们看新约的线索就是耶稣基督的拯救以及教会的建造和职堂运动。那么这样看来，整本圣经在情节上看是非常清楚的，非常简明的一条线。那么这都是大事，在这些大事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入埃及有它的分量。入埃及是上帝一个伟大计划当中的一步棋子，是一步重要的棋。我们怎么样理解这步棋呢？从刚才的线索上看，在上帝的计划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的拯救。那么耶稣基督的拯救要经过一系列的预备。旧约的功能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功能，一个是预言，一个是预表，这些都是为耶稣基督的拯救做预备的工作。那么我们看出埃及极其重要，出埃及的重要性不在于把上帝的选民从痛苦当中拯救出来，而在于这个拯救的过程所启示的上帝自己。耶和华上帝是拯救的上帝，所以呢，借着犹太人在埃及受苦，上帝把他们拯救出来，所以出埃及的意义极其非凡。第一，向神的选民展示了耶和华是拯救的上帝；第二，更重要的一点，借着犹太人、以色列人出埃及，向我们预表了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你想一想，旧约里如果没有出埃及，没有出埃及就没有逾越节，没有逾越节就没有逾越节的羔羊。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没有长时间的准备。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尽管有这么长的准备，仍然有人拒绝。如果没有这些预备，有谁能够认得出来耶稣基督是上帝来拯救我们呢？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出埃及意义极其重大。可是怎么样才能够有出埃及呢？没有入埃及怎么有出埃及呢？如果你要想，我人生的目的是为了不辛苦，所以呢我不受苦也不需要拯救，那么我们怎么样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所以受苦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上帝的心意才是更重要的。没有入埃及就没有出埃及，没有出埃及我们没有办法认识上帝是拯救的上帝，我们也没有办法通过这个预表预备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入埃及 极其重要。我们看见这是上帝在下的一盘大棋当中的一步。那么我再问一个问题，我们说约瑟明白上帝的心意并且顺服，可是约瑟看得懂上帝在下的这盘棋吗？如果这样问，那个答案极其明确， No way。 约瑟再聪明也看不出上帝在下的这盘棋，没有人能看得清楚上帝下的棋。上帝是奥秘的上帝，所以既然上帝是奥秘的上帝，我们没有办法看得懂他下的棋，那我们为什么要明白他的心意呢？约瑟的启示告诉我们，上帝的心意他向我们启示多少，我们就可以明白多少。为什么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上帝下的这盘大棋？这是因为借着圣经，整本的圣经，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作为，我们可以理解上帝向我们启示的更多，因为我们是在恩典的时代。可是约瑟呢，在他的那个历史局限的当中，他是没有办法明白上帝下的这盘棋的。可是我们看见他努力的追求明白上帝的心意，而且明白多少他就有信心去顺服多少。这就是给我们的功课。如果我们想成为上帝伟大计划当中一个被使用的人，能够有一个角色给我们，我们必须追求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不可能完全明白上帝的心意，但是呢，我们追求明白上帝的心意。上帝给我们启示多少，我们应该能够看多少。不但是看明白，而且呢，要有信心，有信心能够顺服他。刚才我们讲了，移民这么大的一个事情，没有法老王的批准是不可能，是做不到的。可是在这个时候，约瑟还没有去请示法老，他已经做出安排，他已经交给他的十个哥哥回去怎么跟父亲讲，怎么样把全家人带过来带到什么地方，歌山地他已经想好了。那么所有的这一切他没有去请示法老，这是为什么？因为他坚信这是上帝的心意。既然是上帝的心意，没有人能够阻挡，所以呢，他还没有去请示，他已经知道这件事一定做得到。这就是顺服，这就是信心，这些都是我们在约瑟的身上所学到的第一个功课。成为神的计划当中被使用的人，要追求明白上帝的心意，要有信心，要顺服。那么第二个心意是什么呢？第二个信心，我们看看法老王是怎么安排的。法老王的安排对以色列，法老王的安排对以色列的迁移有什么样的作用？首先，法老王是不是属神的人？我们看到法老王不是属神的人。我们继续的读圣经，一直读到出埃及记，我们都明白上帝没有拣选法老，法老的心一直是刚硬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法老不认识上帝。可是法老为什么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呢？法老王的这一步棋就是上帝的计划，计划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我们想起圣经里边另外一段经文，说王的心如同垄沟的水，在耶和华的手里随意流转。这个王不管是上帝属上帝的还是不属上帝，凡是做王，在人类历史当中凡是做王就是有上帝统一的，他就要按照上帝的心意去行。他不一定心里边愿意照着上帝的心意去行，但是在历史的环境当中，他一定会做出合乎上帝旨意的、上帝计划的那样的决定。在这里法老王做了什么怎么样的安排？第一，法老王安排约瑟的家人，他的父亲和他的家眷通通都接到歌山地去，来到埃及。第一，他做了这样的决定，这是非常重要的决定。还有第二个决定，这些经文我没有选到刚才读的这里来，回去你把这一段整整的经文读一下。法老王呢，他命令要安排一个非常奢华的、非常有排场的一个车队去迎接约瑟的父亲和他家里的家眷。有这个必要吗？这家人在迦南是普普通通的一家人， 那么去了以后又不是把这些财物留在那儿让他们继续的享用，是去了之后把他们接回来啊，接到埃及来，这一家人全都要移民过来啊，那要这么大的排场，这么大的阵仗干什么？其实是蛮有深意。一会儿我们到第三个层次的时候我们再来解释，因为没有这样的阵仗，雅各的心怎么能够会说动呢？所以呢，法老王做的两个重要的安排都是极其重要的，那么这个决定了以色列人可以进入埃及来，这是上帝的计划。那么法老王为什么不认识上帝，他做的决定却是合乎上帝计划的呢？这是因为客观的环境当中有一些因果关系导致他一定要这样做，而这些因果关系是在上帝的手中，也是在上帝安排的每一个角色所产生的后果。我们看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边有一句话，我不知道这句话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谈到法老王的时候，十六节说，这风声传到法老的宫里，说约瑟的弟兄们来了，法老和他的臣仆都很喜欢。那么什么风声传到法老的宫里？不是约瑟决定要把他的父亲和家眷都接到埃及来，而是约瑟的弟兄们来了。因为约瑟和他哥哥们相认的时候嚎啕大哭，这个哭声传到了法老的皇宫里，所以这个风声就传出来了。传出来的消息是约瑟的弟兄们来了，听到这样的消息，法老王就很高兴，所以他对约瑟说，你吩咐你的弟兄们说，你们要这样行，把驼子抬在牲口上，起身往迦南地去，将你们的父亲和你们的眷属都搬到我这里来，我要把埃及地的美物赐给你们，你们也要吃这地肥美的出产。你看他没有知道约瑟有这样的打算，他就主动发出了邀请。那么为什么发出这样的邀请呢？刚才读的经文里边有一句话非常关键，就是法老和他的臣仆都很喜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深深的去琢磨这句话，这句话是一个原因，因着法老王和他的臣仆都喜欢，所以他们主动要求这个家族搬到埃及来。这个喜欢可是不得了，这个喜欢让他们付这么大的代价，要把他们全家进来，要割一块地给他的家族。那么这个喜欢不是一般的喜欢。为什么法老要喜欢约瑟？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原因，这个约瑟极其聪明，可以帮法老王解梦，所以呢，在没有发生之前，一切的隐秘的东西都让法老知道了，他可以提前做准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约瑟极其有才华，所以让他做宰相，七个丰年建了很多仓库，储存了足够的粮食。那么在赈灾的时候他表现仍然出色，在接下去我们往下读的时候，他又制定了埃及的经济政策，借着饥荒的这样的一个缘由，把全埃及地的土地都赎买上来给了这个法老王，所以呢就实行了这个税收制度，一个非常不寻常的税收制度，一直延续了400年。那么可见约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治理国家的能手，这个不能不让法老王心里边非常的喜欢，所以呢他感谢和喜欢他的这个大臣，所以他要优待他，要把他全家接过来。但是呢光这两条我想是不够的，如果你看足够的历史，看足够的这个宫廷剧的话，你就知道伴君如伴虎，你给君王所做的贡献都是你应该的，但是你得罪了君王，你的小命就不保，这就是君臣关系。那么这个法老在他的一生都对约瑟非常的优待，这么好的对待他，还有这两条之外的原因，就是他喜欢约瑟这个人。他喜欢约瑟这个人，在中国历史上不知道有多少有才华的大臣，他们为皇帝出谋划策，帮了很多忙，或者是战功赫赫， 替皇帝打下江山来。可是他们到最后某一件事上得罪了皇帝，他们的性命就不保，甚至满门抄斩。他因为功劳太大，功高震主的时候，用不着他做得不好，他就会有灾祸临到头上。那么为什么约瑟在法老的面前却是不一样的呢？是不是法老比中国的皇帝这个性格更好呢？这个恐怕不是这样。所以呢，这里边有一个刚才的情节，像一面镜子一样折射出来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约瑟的品性。约瑟在法老的面前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生命，所以呢，让法老真的是非常喜欢他，没有厌恶他的地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不仅是法老，他说法老的臣仆也都很喜欢。臣仆是什么人？是约瑟的同僚。跟他不一样的是什么？不一样的是他们都是本族人，可是约瑟是外族人。跟他们相处，第一，约瑟比他们都优秀，所以这些重大的贡献都是约瑟做的。那么法老王最宠爱的显然是约瑟，不是他们。第二，约瑟和他们是异族人，不是同一个民族，同一个种族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你们认为约瑟的处境是不是很好？是不是很容易？因为他才华横溢，所以别人都来巴结他，是这样的情况吗？其实你了解人性就知道不是这样。在同僚当中，一个人如果过于出色，让君王过分的宠幸，他就成为众矢之的，别人一定心里很不高兴，遭人嫉妒。所以呢，约瑟和法老的臣仆之间的关系是极难处的一个情形。可是为什么这些臣仆都喜欢他呢？只有一个原因，这个人生命极其美好，与世无争，很多的爱心，关心别人，但是呢，从来不构成别人的威胁，所以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生命。是因为这样才能够赢得他的同僚对他的尊敬和爱戴。所以呢，这里边一句都没有说约瑟在朝廷上是怎么样为人，怎么样生活的。但是借着这一节经文，法老和他的臣仆都很喜欢，我们就透过这面镜子折射出约瑟的生命品格。所以呢，他是深得众民所喜爱的。这样的一个品格是非常重要的。作为属神的人，这样的品格极其重要。在新约里边也有经文和这个是一脉相承的。第一个，在路加福音里边记载，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世上长大的过程当中，有一节经文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与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你注意了吗？这里边说他的心智和他的智慧和身量不断的增长，神与人喜爱他的心也一起增长。不仅是上帝喜悦他，人也喜悦他。耶稣长大的过程当中，他是这样的一个小孩，人见人爱，大家都喜爱他。一个小孩什么样的情况才能大家都喜欢？你知道长到 teenager 的时候，谁都遭人喜欢，说狗都讨厌 teenager， 这个他正在叛逆期。所以一个孩子让所有的人都喜欢，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这个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生命，所以呢，深得神和人的喜爱。那么这是一个例子，这个在为人上，在生命上极其的美好，被人所喜爱。还有另外一节经文，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结束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建立起来，所以在第一教会当中，这些圣灵们，这些基督徒们，他们每天在一起生活，一起团聚，一起聚会。那么有一些经文说深得众民的喜爱，他们一起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深得众民的喜爱。你认为众民说的是谁？众民说的都是教会里的人吗？不是，这里边说的是社会上社区里的人。这些人没有跟随耶稣， 但是这些跟随耶稣人表现出来的生命深得众人的喜爱。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我们深得众人的喜爱，是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那么回到我们的焦点问题，如何成为神在神的计划当中被使用的人，现在给我们第二个条件，你要得众人的喜爱，你要在社会上，你要在职场上，你的生命散发出主的香味来，主的香气，你有美好的生命，你得众人的喜爱。我知道很多基督徒实际上没有好的见证，所以在很多人群当中说，我看某某人是信主的，我就再不想信主。你知道，我不会一棍子把我们的弟兄或者姐妹打死。这种情况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弟兄姐妹的原因。我也知道，基督徒也不会是十全十美。但是，从圣经里的教导，我们看见，神让我们在社会上、在职场上散发出基督的香气来。我们有美好的生命为主做见证，那么深得众人的喜爱是非常重要的一条。你如果到了哪儿去都成为众矢之的，遭别人的厌恶，你没有办法做见证，没有办法做见证怎么样成为上帝重大计划当中被使用的一个人。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法老王做这样的决定，法老王和他的臣仆都有原因，都有分量做这个决定上。因着约瑟他生命的见证，生命的美好，所以呢，法老王主动的，这个臣仆们也都拥护，让把约瑟的家人迁到埃及来。这个就完成了上帝重大计划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步骤。所以呢，我们的品格和上帝的计划连在一起。我们想成为神的计划当中被使用的人，我们应该有美好的生命。那么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是在家里。第二个方面的见证是在职场上和在社会当中。第三个是在家人当中。当雅各的十个哥哥们到了迦南地，他们去接他们的父亲和他们的眷属。那么父亲怎么说的？做决定的人是父亲。父亲怎么说？26节，他们到了迦南地，见了父亲之后，告诉他说，约瑟还在，并且在埃及做全地的宰相。这是一个新的消息。这十个哥哥并没有诧异，可是爸爸是很诧异的。因为当这十个哥哥把弟弟卖到了埃及之后，他们撒了一个谎，他们用这个弟弟约瑟的穿的衣服沾了一些牲畜的血，他们就跟父亲说，我们的小弟弟被狼叼去了，被野兽吃掉了，你看看这是他的血衣。所以父亲以为他的小儿子早就死掉了。那么过了这么多年之后，他们来到父亲的面前说，约瑟还在，并且在埃及做了全地的宰相。这样说了之后，雅各怎么想？接下来说，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雅各根本就不相信这十个儿子，因为当初这十个儿子把他心爱的小儿子弄丢了以后，他爸爸就不再信任这十个儿子。所以十个儿子回来说这话，父亲心里是冰凉的，根本不想听。他能够同意全家搬到埃及去吗？不可以。所以这里遇到了一个关键的难处，卡壳了，最后一个步骤卡壳了。可是接下来怎么样呢？27节说，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的话都告诉了他。他们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了。这里边我们看到，约瑟早就想到父亲是不信任他的十个哥哥，也知道对他的父亲来说移民的决定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他提前交给哥哥们见了父亲应该怎么说。那么哥哥们按照他的话讲了之后，其实不够充分的说服力。那么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了。刚才在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说，第二个问题，说法老 对以色列迁移的作用是什么？我们说他除了发出了一个邀请，移民的邀请之外，还有一个，他吩咐用豪华的阵容去接他的父亲和眷属。我们刚才说没这个必要，那么可是约瑟并不这么认为。约瑟按照法老王的旨意做了具体的部署，具体的部署要有多少车马，要带多少礼物，多少粮食，这些都是约瑟具体安排的。为什么要安排这些？他就知道这些是让他的父亲相信他的儿子约瑟的确是个不同啊，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是坐在一个特别的高位上。所以呢，看见这些车辆，这个阵容，父亲的心就苏醒了。因为什么呢？饥荒当中的这十个哥哥，他们就是把自己都卖了，他们也变不出这么多财富来。所以这个车队豪华的阵容从哪来的？如果他的第十一个儿子约瑟没有做埃及的宰相，那么这一切都不会有。所以这个时候父亲相信他的儿子约瑟还活着。所以二十八节以色列说了一句话，他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还在，趁我未死以先，我要去见他一面。父亲终于同意到埃及去，但是为什么同意呢？在这里看，父亲没有听说我要移民到世界强国去，我在灾荒之年，我要到一个有食物，食物可以吃饱肚子的地方去，就高兴得不得了。他说罢了罢了，他很勉强。为什么勉强地做决定呢？他说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前，我要去见他一面。他去所有的理由都是去见他的儿子。这句话流露的信息是什么？信息是他太爱这个儿子了，他太想见这个儿子了，在他的余生当中，见这个儿子是他最高的目标。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儿子在他心中的形象就是这么美好。你看，这是约瑟在他父亲，在他的家人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生命。那么在父亲的眼里，可能不光不单单是约瑟的见证的问题，因为那个时候约瑟还小，可能雅各会想，这是我最爱的心爱的妻子这个拉结所生的孩子，而且拉结在那么早的时候就离我而去了，他一定更加疼爱拉结为他所生的儿子。不错，这一定是一个原因，这是从小为什么父亲这么宠爱约瑟的原因。第二个是孩子在幼小的时候就丢了，我真的是亏待他，做父亲的在他幼小的时候没有帮上他很多的忙，所以听说儿子还活着，他一定想补偿他，这一定是另外一个原因。但是除了这两个原因之外，你不得不承认这个孩子他的生命在父亲的心中是何等的美好。你可以是你父亲亲爱的妻子所生的孩子，你也可以是从小受了很多辛苦的一个孩子，但是如果你的生命是非常顽劣的一个生命，你的父亲仍然不想见你，不是这样吗？可是呢，以色列雅各约瑟的父亲就是这么想见他。你不可否认这个幼小的约瑟在他父亲当中生命是美好的，但是呢，在家人眼中的见证最主要的不是在父亲这里，还在他的兄弟他的十个哥哥心里。我要问一个问题，约瑟为什么决意把全家都迁到埃及来？为什么要把全家迁到埃及来？他如果只是爱父亲，只是爱他同父同母的小弟弟便雅悯的话，他不用做这个决定。便雅悯已经来到了，已经来到埃及了，那么他要把他父亲接过来，他差两个哥哥去把父亲接过来就可以了。可是最难的是把家眷都迁过来。我相信如果只是父亲和小弟弟来，他甚至不用去请示法老王，这是一个小问题。可是把全家老小男女老少再加上仆人一百多人都迁过来，这就不得了。这是一个肤色和他们不一样，种族不一样的一个外族，那么这是一个重大决定，一定要法老王决定。可是约瑟为什么做这样的决定？除了父亲和小弟弟之外，其他的家人都是什么人？ 都是十个哥哥的老婆和孩子，可是这十个哥哥是苦害他的，是让他这个经历了很多苦难的。这十个哥哥，十个哥哥对他是有恶意的。可是现在呢，最难的问题是要把这样的人，得罪他的十个哥哥和他家里的人牵过来。为什么会这样？只有一个理由，就是约瑟真的饶恕了他的哥哥吗？不是假的饶恕，是真的饶恕。第二个，他不仅饶恕了他们，他真的爱他们，他把他们看作这个同胞，是血肉相连的。正是因为这个，在饥荒之年，他不想让哥哥们的眷属留在迦南那个饥馑之地。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约瑟在家人面前有非常美好的生命，有真挚的爱，这是一个在家人面前美好的生命的见证，这是约瑟对弟兄们的真情。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约瑟作为在上帝重大计划当中被使用的一个角色，他在家人面前展现了非常美好的生命。那么说到在家人面前的见证，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常常提到这个话题。我们常常说，一个人在家里能够做见证才是最真的见证，在外边见证再好，在家里没有见证，那么这都不是很好的生命。这个说的也不错，但是不能绝对。如果你说一个人在外边的见证越美好，在家里很糟糕，实际上说明你这个人越虚伪。这里边忽略了一个问题，我想大致分享一点，这个有一个误区跟大家分享。你知道家里做见证真的是不容易，人在家里有在家里的环境，在外边有外边的环境。你不能够把一个人在家里用在外边的条件来要求，在任何一个场合里都有环境给他提出来的要求，你合乎环境给你提出来的要求，就能展现你生命的美好。可是家里的环境不一样，如果一个人在外边总是站得挺挺的，坐得直直的，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这是一个外表的美好，是吧？那么到了家里，一到家里就歪在沙发上，把脚翘起来，那你说这个人在外边是不是都是假的？你可以这样说吗？什么是家呢？家就是为了你在外边辛苦呢，回家去舒服一下，休息，是不是？是放松的地方，你不能这样要求。所以呢，对家，在家里和在外边实际上是有不同的要求。我看了一篇文章，他介绍美国有一个社会心理学家叫 Irvin Goffman， 这个人已经去世了。那他发明了一个很有名的理论，这个理论叫前台和后台理论。前台和后台理论对我真的是有一些启发，对我们基督徒生命改变是有一些启发。他说他做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那么其中有一个例子很典型，有一个教会学校，美国的一个教会学校，几十年前，那个时候和今天的条件很不一样，那个教会学校的校舍不是那么宽裕，所以所有的老师是在一间大房子里，一个大办公室里头办公。他说这些老师在学生面前，在课堂里都是非常好的师表，是道德的楷模，所以深受学生的尊敬。可是这些看上去道德品性都非常美好的老师，回到那间集体办公的办公室，在拥挤的那个环境里表现的可是不太一样，有的时候斤斤计较，彼此之间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那么高夫曼就说，他说这就是前台和后台，在学生面前是前台，在办公室里是后台。在学生面前，他们作为教育者给孩子们提供一个榜样，这是他们工作要求的一部分。他们这样做并不都是假的，他们所说的话并不是违心的。可是到了办公室里这么拥挤，难免会个人的利益受损。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没有修炼的非常好的品格就会发生冲突。所以呢，他说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这个例子呢，也许还不算太典型。那还有一个典型的呢，就是有一位中国的一个老师在课堂讲这个理论的时候，他举了一个他们学校的例子。 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这是他讲课的时候讲到的。他说有一个男生，大学的一个学生，那么住在宿舍里，礼拜六的早晨，别的同学都回家了，他一个人住在宿舍里，睡懒觉。这时候有人来敲门，他说谁呀？回答的声音呢，是他妈妈的声音。那么他妈妈说，我来给你送早饭。那么这儿子听见是妈妈，所以就跳下床来，什么都没有收拾，就把门开开了。那么妈妈把饭放在桌子上就走了，孩子跳回床上接着睡觉。那么这个行为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这是后台，这个他有多脏多乱，他妈妈都清清楚楚，所以在他妈妈的面前不需要掩饰。但是妈妈走了五分钟之后，又有人来敲门，他再问是谁啊，结果回答的声音不得了，是同班的一位女生，而且是他们班的班花。那他听见以后，他慌忙跳起床来说，等我一会儿，等我一会儿，然后就开始收拾他的房间，很多该洗的脏衣服填到床下边去，结果填不进去。那么这时候把多余的呢推开窗子就扔到窗外去。这个女同学来，这是前台，所以呢前台和后台的表现不一样。那么这样的一个理论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我觉得这个理论呢实际上帮助我们生命改变和见证的问题。我们呢在我们工作的地方有工作的要求，有工作的道德，有职业道德，这些东西都是对我们的约束。一个人是不是顺服，那么在工作的场所当中能不能遵守公众的规矩，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条。但是在家里的要求不太一样，家里呢你有适当的放松是可以的。那么但是问题是，不管是前台还是后台，在人的成长心理当中，这个前台和后台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一个人如果只有前台没有后台，或只有后台没有前台，都不是一个健康的人格。上帝是这么造我们的。但是不管是前台还是后台，我们都应该真诚。在前台有前台生命改变的要求，在后台也有后台生命改变的要求。我曾经看过一个新闻报道，有人采访这个总统家里的人。这个小布什在当总统的时候有一个报道说，小布什回到他父母家里过周末，那么去了之后呢，他觉得很累，歪在沙发上，把脚呢就垫在那个茶几上边，这个因为把脚抬起来比较舒服，是吧？然后他妈妈过来就很生气，就用一本书打他的脚，说你的脚这么臭，你为什么放在我的茶几上？那这个时候呢，他的爸爸老布什在旁边，老布什就提醒他太太说，嘿嘿，你不能这么对待他，他可是美国总统，你说他正在任上。他妈妈说，我不管他是不是总统，他在我家里就得合乎我的规矩。那么你看，我觉得不能因为小布什在家里把脚翘在那个茶几上，你就说他不是一个好总统。好总统和不好总统的这个概念不包括在家里是不是把脚翘在茶几上。在茶几上犯了他妈妈的规矩，他呢也许是他妈妈跟他开玩笑，如果他妈妈真的生气，那么不是应该遵守他妈妈的规矩，因为这是在他妈妈的家里。可是呢这个不是工作，这个你不能够用他会见外宾的时候那个要求来要求他，那个规矩来要求他。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徒生命的改变呢是一个，首先是一个真诚的人，不是一个虚伪的人。那么在前台要有前台的生命的改变，在后台要有后台的生命改变。后台的生命改变不是说后台和前台一模一样，而是呢在后台也表现出美好的生命，美好的见证来。你如果在家里你睡一个懒觉，你很辛苦，这个礼拜很辛苦，加了很多班，你睡一个懒觉，这不是一个不好的见证。但是呢如果在家里你让孩子做的你自己都做不到，这个就是虚伪。所以呢在前台和后台都有各自生命改变的任务。那么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怎么样成为上帝伟大计划当中的一个角色。上帝在邀请我们，他邀请我们跟他同工，我们成为他计划当中的一个角色。怎么样才能够成为被他使用的人？今天我们看见约瑟给我们的启示，第一个方面，我们要寻求明白上帝的心意，而且去顺服，要有这样的信心。第二个，我们在社会上和职场上，我们深得众人的喜爱，我们有美好生命，为主做见证。第三个，在家人面前有真爱，有家里的见证，有后台生命的改变。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就看到，当我们按照这样的生命的改变被神祝福的时候，我们就可能成为上帝重大计划当中被使用的人。上帝会给我们很多机会。我从我自己服事的经历当中，我感觉到上帝真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我们从2011年，我跟大家分享过好多次，2011年开始，我所服事的下图正道堂从上帝那儿领受了一个意象，就是使命教会的意象。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非常深入的学习上帝的话语，我们就发现上帝及时的给我们很多机会，让我们操练我们学习到的上帝的话语。上帝赐给我们的机会伴随着我们学习的过程。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在前年的时候去年的时候，我们是从前年开始，去年买下来，在华大的校园买下来一个房子。为买这个房子，这个房子是为了做华大的学生、中国学生和学者的福音事工。那么这个房子不便宜，100多万，那么又要经过装修，房子是差不多100年的房子，也有很多风险在里边。所以教会的弟兄姐妹并不是意见完全一样的。那么因着这个过程，其实我们也有不同的意见，也有争论。可是呢，我突然发现这是上帝给我们操练的一个机会。上帝给我们一系列的话语，当时我们教会正在学习宣讲和查考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里第一教给我们上帝给我们意象，怎么样领受上帝的意象。那么在那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明白在这个上帝给了我们一个房子让我们去做福音事工的时候，赐给我们的意象，这个意象怎么样验证。那么这里边这是第一个操练。第二个操练呢，耶路撒冷的教会也有不同意见，也会争论起来。在第六章，为了服侍饭食的问题就起了争论。我们看到在圣经里他们怎么样解决教会出现的争议，那么我们就按照上帝的旨意，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解决。我们顺利的解决，到最后达成一致，我们买了这个房子。买了以后呢，真的得到上帝的祝福。从前反对买的人后来看到上帝的旨意，那么我们的心意就又一次合一在一起，所以教会受到祝福。那么这是等到我们到后来，我们继续的这个我们的 Mission Committee 得到了一个新的意向，所以呢提出一个新的计划来，要把我们的教会从一个单纯的用金钱来支持外边的宣教士，要逐渐的改变成我们成为一个 Sending Church， 一个差会。那么这样的一个意向从使徒行传当中又得到了看见，就是当13章这个教会怎么样差派巴拿巴和扫罗去进行旅行布道的时候，我们看见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和原则，刚好支持我们教会新的这个宣教的意向。那么接下来等到我们这个使命教会的系列进入到最后一年，就是祝福万民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我们悄悄的不知不觉当中把祝福万民改成了祝福他人。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发现这和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状态有关。我们作为移民生活在美国一个大城市里，我们发现我们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大的融合，我们打交道更多的实际上是我们本族的人，都是华人同胞。我们在宣教的领域里积极的参与，可是我们无论到哪里去，我们去服侍的绝大部分都是华人。 所以呢，我们觉得我们天生有一个屏障，怎么样让我们能够祝福万民呢？在这个时候，突然又有一件事被上帝放在了我们面前，就是另外有两家教会，一个是大学长老会，以白人为主体的一个教会，还有一个在当趟有一个叫西安山浸信会，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黑人教会。那么再加上正道堂凑到一起，那么上帝赐给了一个新的意象，起了一个名字叫 Kindred Project。 Kindred 是一个中古英语，是那个亲人的意思，至亲的意思，一个至亲的计划。那么在这个是从去年开始的，去年在大选之年，社会不断地被撕裂的时候，所以我们看见教会应该在这个时候站起来，能够成为一个合一的见证。所以呢，三个牧师在一起，这个我和UPC 的那个 Pastor Kimman， 还有那个西安山浸信会的 Pastor Williams， 我们在一起聚了几次之后，共同有这样的意向，所以我们给他起了一个中文的名字叫主理一家亲。那么借着这样的一个联合，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跨出种族的这个界限，让我们可以有两个教会的帮助，让我们能够更多的了解白人的弟兄姐妹、黑人的弟兄姐妹、其他种族的弟兄姐妹。我觉得上帝在我们面前又摆了一个操练的机会，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确是在不断的在我们周围在做事。当我们看见他给我们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给我们很多操练的机会。可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准备好才能成为上帝计划当中的一个角色呢？那么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信息就是我们学习的功课。在约瑟的身上我们学到了很多的内容，我盼望这样的学习能够祝福西雅图正道堂，也能够祝福真光教会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你是拣选我们的上帝，你是祝福我们的上帝，你是改变我们生命的上帝，你也是使用我们、差遣我们的上帝，让我们成为万族的祝福。主啊，谢谢你的恩典。在今天的信息当中，我们看见约瑟怎么样能够成为你重大计划当中被你使用的一个角色，我们得到鼓舞，我们得到学习。主啊，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边不停的工作，让我们也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顺服你，赐给我们信心，我们可以跟随你。主啊，你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职场上和在社会之中能够成为光和盐，能够照亮祝福众人。主啊，你使用我们，让我们深得众民的喜爱。主啊，也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家中成为美好的见证，让我们的生命无论是前台还是后台，在各个侧面都被你改变，让我们真诚，让我们慈爱，让我们向你，你就使用我们。谢谢你今天把真光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就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祝福他们，改变他们的生命，大大的使用他们，让他们成为多人和万族的祝福。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